阿门。
好，马上要到情人节了，我们情人节要去小贾那家哈，所以我呢就有感动啊，非常有感动。我们讲一个关于爱情啊，关于讲爱的这个主题。那我想先讲一下我为什么会起这个题目哈，我为什么会想起这么一个题目？我前2周听到了一首歌。叫是走出非洲的一个主题曲，非常的好听，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，啊，非常好听。然后那首歌让我感觉到那种艺术的感染力，就是那个艺术本身啊，那种带来的那种力量哈，带来的感染力。哎呀，我就觉得，哎呀，太好，所以我自己就有一种。艺术上来了，我以为他是有意跟我，你们是不是以为他有意的跟我搭配一下，走出非洲的音乐是吗？啊，那个艺术真的是有感染力啊！然后我当时被感染到，你知道吗？我就特别想写歌了，就我好久没有写歌了，我就觉得特别想写歌。然后我就发现那个写歌要有激情啊，还有灵感哈。那后来我就去看了一下那个《Out of Africa》走出非洲的电影，我说这歌我电影知道它是奥斯卡什么奖，我从来没有看过。后来我就把那电影看了，看了之后哦，说哦，一个这样的爱情故事啊，或者说一个女性她的一个成长的故事哈，不是特别对我来讲也没什么，好像比较俗套的一种故事。然后我就突然想到，我就说这个人间的这个爱情，那个故事嘛，然后你说这个爱情，然后我想到我们经常讲，我们都是爱的乞丐哈。然后后来我就网上呢，我又突然看到了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不知道啊？你们也可能不太听流行音乐啊。你知道美国现在的当红巨星是谁吗？美国现在的当红巨星，Danny 知道吗？有人知道吗？啊，我们谁？他现在在就 Taylor Swift，他就到处开演唱会啊，然后他的演唱会据说是拉动美国经济哦，你要知道就多少人，多少人民，每个城市开那个大型都不够坐的那种，然后那个演唱会就是那家喊呐、啊、跳啊，然后测出地震是2.3级，就那个会场他们测地震了，你就知道，然后台湾呀、啊、什么都要请他嘛。然后 Taylor Swift，我也看到，我没有仔细的去听他的歌，但是我就看他上面有介绍，他有交过可能有一打儿的男朋友，就反正是可以排列组合的那种照片打出来啊。然后他是什么呢？我就大概看了一下他的介绍，他每分手一次呢，他就会写一个歌。啊，他是非常有才华的，他都是自己唱啊，自己写，非常有才华，他就写歌。然后呢，他的这些歌呢，就都拿奖啊什么的。然后现在就是美国的当红巨星，比 Michael Jackson 还要火，现在还要火嘛。然后我就在想哈，失恋的一些歌能够拉动美国经济，哈哈，我就觉得蛮搞笑的哈。这个那这么多歌能这么多人喜欢，然后说明它是引起了共鸣的。他一定是引起了共鸣的。很多讲爱情的歌，基本上好多是在讲一种失恋以后的一种情绪表达嘛。我不知道大家你们印象中哪些爱情歌是你印象很深的？Danny 有没有？我有2首歌印象非常深，就是我觉得他的歌词写得太细腻了，就是他把那种失恋以后那种表达啊。一个歌我印象太深了，2个，一个是《永不失联的爱》，就是那个单依纯唱的那个哈，还有一首歌叫《如果云知道》，有没有人？不是我们的云哈，如果有人知道《如果云知道》这首歌吗？有人知道哈？哇，那一首歌的歌词写的实在是太好了，我当时第一次听到这个歌的时候，哇，我说这个歌的歌词写的太，就把那个感情的情绪的那个表达哈，这首歌最精彩的是它最后一句话。最后一句话，他说，还描写了他自己的这个心路，就是这个整个的心路嘛。然后最后他说，只剩下心在乞讨，他在乞讨，就是你怎么离开我了？给我点爱吧。然后我就觉得，我就突然发现说，这句话其实可以做给所有的爱情歌曲做一个总结哈，就是只剩下。心在乞讨，我们都在乞讨，但他没有明说这些。为什么起个名字叫婉转的纠缠？ 它是一种婉转的纠缠，就是他不说你咋不爱我呀，我就是要你的爱呀，实际上意思就是你爱我呀，你爱我，但他不用这么表达，所以很婉转的表达，我需要爱呀，我真是没了你活不了呀，就这种感觉哈。嗯，所以我那天我就想，哎，我说我要写一首歌，我特别有创作激情的时候，我说我要写一首爱情歌，叫乞丐和乞丐的婉转纠缠啊，就是所有爱情的一个总结，就叫乞丐的婉转纠缠。那两天啊，但是我发现啊，是这样子的，写歌要有激情，还要有灵感。然后我如果在那种乞丐的那样的一种心态里面的时候，我才能写出来。如果我是在爱里饱足的时候，我写不出来那个乞丐的歌，你写不出来了，因为你觉得很满足。你那种你已经在乞丐的状态的时候，你就能写出乞丐的歌了，那种感觉哈。所以现在又写不出来了，就那两天的时候想写哈。所以我就在想哈，为什么很多爱情歌曲啊，这种失恋的这种歌曲，为什么能够引起如此的共鸣？大家都是很有共鸣，都很喜欢这些歌，能够拉动美国经济嘛，所以非常的引起共鸣啊。为什么它能引起共鸣？因为我们每个人，我们都在体验着，我们自己有这种乞丐的心，我们在祈求，我们希望有爱。我们每个人体会过，所以我们很认同，我们很认同他那个歌词表达的，你就很认同哈。那为什么我们的心是在一个祈求的这样的一个乞讨，他说我的只剩下心在乞讨，为什么我们的心常常在一种乞讨的这种状态，就是因为原罪。所以我们从神学的角度来讲，就是原罪谎言带来的直接人性的堕落以后，我们的心里面，我们对爱的那个饥渴就一直没有被饱足过，所以一直在一种乞讨的状态，然后就去跟人求，哎呀你别离开我呀，哎呀我太需要你这个爱了。好，所以我们常常说哈，堕落以后的人都沦为了爱的乞丐，就是他堕落之后的后果，就是我们是爱的乞丐了，我们在爱里面常常是不满足的。那我们今天再次从救恩的角度，我们来简单的说明一下，我们为什么堕落以后我们都沦为了爱的乞丐。我们前面说过很多次啊，我们再强调一下，就是蛇诱惑亚当夏娃吃了这个禁果，人类就陷在了一种大的骗局中，就是一个欺骗当中。那么我们是生在这个，我们生下来就是被欺骗的状态，生在骗局中，我们也是活在骗局中，你生下来就已经是被欺骗的状态。那么有几个不认识，有几个被欺骗的地方，有几个问题你被蒙蔽了，就这几个问题是我们每个人我们都已经被蒙，生下来你就是被蒙蔽的。我们看一下下一页哈，我们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，你生下来就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，这你就不认识了，你生下来因为在一个骗局中，不知道为什么活着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活着，我们不认识造物主，我们也不知道自己是受造的，我们不知道在哪儿怎么受造的，我们也不认识人的受造原理，我们就都不知道了，完全在一个欺骗当中。而当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不认识造物主，他是谁，他是爱的源头，你不认识爱的源头，我们也就跟爱的源头隔绝了。这也就说明为什么我们都成了爱的乞丐，因为你跟爱的源头隔绝了，你那份对爱的需要一直都没有得到满足，所以我们就会到哪里去找爱呢？去从人那儿去抓爱了，我们就到人那里，因为不知道人的受造原理哈。那我们今天也把这个受造原理我们今天再讲一下，人的受造原理就是人是由两部分组成，一部分是肉身体的部分，可见的身体需要粮食，还有一部分是我们不可见的灵魂，我们还有灵魂的部分，灵魂也需要粮食，这是它的原理啊，灵魂也需要粮食。所以我们经常听到说精神食粮哈，是真的需要粮食的，真的需要粮食，而且是非常的重要。那我们灵魂所需要的粮食就是安全感、价值感、意义感，就是一个存在感，你知道你是有意义的，你有必要存在的，然后被接纳、被肯定，你要知道你是被肯定的， 还有被爱，被爱哈，就是这个几种，这种安全感，这种被爱感，被肯定是你灵魂需要的，是你灵魂这个粮食。那如果你没有这个安全感，你没有价值感，你没有被爱的这种满足的时候，人会怎么样呢？人你就会要自己没有安全感吗？你要自我保护，然后很怕别人伤害，很害怕，很害怕别人伤害，对人就不信任，不信任，然后会起贪心，会有各种的物欲啊，会以事业，用事业来证明自己的价值，用人数，用教会的人数来证明自己的价值。因为你那个价，你要有个价值感，你就要从那些其他外在的东西要多得多挣，然后来证明我是有价值，来得着那个价值感，然后从人的称赞得着那份被肯定、被接纳、有价值的那种感觉。我们从人的称赞里面，我们抓人的爱，然后呢，如果人不爱我们，我们就会受伤，然后也会生出各种的，因为你不满足嘛，就一直不满足，所以就会生出什么嫉妒啊、比较啊、争竞啊，就这些罪念就都出来了。那它的源头就是因为你灵里面没有吃饱，你没有被满足，你没有被满足。为什么没有被满足？因为你跟那个爱的源头隔绝了，你跟源头隔绝，你怎么抓你都不满足。那天那个苏珊她不是下星期受洗吗？她今天感冒了，然后那天她就说她以前可能跟 Sandra 说，她说我就是好像以前以为挣了钱就能开心，可是我发现我挣多少钱我都不开心。人怎么才能开心？是爱的满足之后人就开心，这是受造的原理啊，这原理不知道了，是你被爱的满足了你就开心了，那不是钱能够让我们开心的，不是钱，不是钱，所以都挣多少钱也不开心啊，因为它原理不知道，原理不知道。好，那身体的粮食从哪里来？也是受造原理哈，身体的粮食所需要的粮食，我们是从跟物质世界的关系而来，对吗？你跟物质世界有关系，种子、粮食，你在这个关系当中，你得着了你所需要的。灵魂的粮食是跟神，就神是个灵，你要跟灵有关系，你才能得着那个灵魂的粮食。也就是对他话语的一个确信，对他的爱的一个相信。我们一说信就吃嘛，你一信，你的灵里面就满足了，灵就吃饱了。这是我们怎么样得着灵魂的粮食，这都是受造原理哈。那所以堕落以后这些完全不知道了。所以魔鬼攻击的一个重点就是要让我们跟生命的源头隔绝嘛。就是你跟他没关系，你不需要神，你不需要神，跟他没有关系啊！这是魔鬼工作的一个谎言。所以他这个重点就是攻击我们跟爱的源头的关系。只要你跟他没关系，那你就一直都是乞讨的状态了。所以你说堕落带来的结果就是一个乞讨的心。堕落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心里面一直在乞讨，乞讨之后又生出罪念、贪心各种东西，然后又开始生出罪行，然后各种人际关系什么受伤啦，因为你要抓嘛又抓不着，然后一天到晚的彼此都是讨来讨去的，然后最后乞丐跟乞丐的游戏能玩多久？所以为什么他能够说哇这么一沓的男朋友啊，那就玩一会儿就没有了呀我也是乞丐，你也是乞丐，玩两天我就给不了你要的了啊！我都是跟你要，然后你也跟我要，都是乞丐对乞丐嘛。所以为什么爱情那么的难以持久哈？因为违反了原理，违反了原理是在一个谎言当中，所以没有真理的爱情就是乞丐和乞丐的婉转纠缠，他还不直接说，还不直接说我要你的爱，还搞七搞八的，然后你怎么不给我买礼物啊？啊，你为什么这个地方没有想到我呀？你直说了嘛，就是你咋不爱我？你直说，我就要你的爱就好了，不用那么婉转了。你乞讨爱，我们都是会婉转的去乞讨爱的，所以不用那么婉转了，就这个问题啊。所有的爱情，人间的这些爱情的问题，归根到底就是因为心灵只剩下心在乞讨，我们的心在乞讨的状态啊，这个所有问题的根源。那神的拯救 所以神的拯救，那就是道成肉身，他来到这个地上，他来告诉我们，你们是有主的，而且这个主是爱你们的，他是那个爱的源头，所以他带来了恩典和真理事实，他把这个事实告诉我们，我们就与神和好，就跟他有关系了，就跟这个关系，让你的灵魂就能因着神的爱就得了满足，就能因着神对神的确信，我们就能够得满足哈。所以十字架是每天都需要仰望的，每一天十字架就是来显明神的公义和那个测不透的爱，他实际上是告诉我们，你每天都是被爱着的，这个事实你每天都是被爱着的，而且我是赐给你永远的生命的，都是好的，所有的事情都是为着这个目的的，所以都是好事，都没有坏事，全是美意，全是美意。所以十字架是告诉我们，你一直都是被爱着的，一直都是被爱着的。那人一相信，你只要接受这个事实，我们就与神和好，我们就不再处于那个隔绝的状态哈。那然后我们信了以后呢，就像这个鱼缸，我们老是用这个鱼缸的鱼，他只要相信了，哦，主人是爱我的，哦，主人会给我食物，哦，主人是保护我的，他的什么眼光改，判断改，反应改，情绪改，感动改，行动改，生命改，生活改，他的人际关系就没问题了，他所有的原来的那些他原来要贪的他不贪了，他改了嘛，他不看，他看问题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了，哎，我够呀，啊，我干嘛要贪，原来贪的不贪了，原来乞讨的不讨了，我不用我那个动机呀，就那个动机改了，我跟人之间的关系，我不再是那种老想从人家身上得点什么，老想得点什么的那种动机没有了，那个就你没有了，消散掉了，原来乞讨的不讨了，原来怕的也不怕了，生命就完全的改变，生活就完全的改变。所以这是神带来的拯救，就是让我们的灵魂因着跟他关系的恢复而得着满足，脱离那个乞讨的状态，得救了，他就是这么来救我们的。你满足了吗？你就不会有那些私欲啊，那些罪念了哈。而且当我们完全相信耶稣基督的话，你的信念系统跟他完全一样，你的价值判断跟他完全一样，所以我们的眼光，我们对一件事情的凡事的眼光，我们就恢复了耶稣基督的眼光，他的眼光，然后他会怎么选择你就怎么选择，他怎么判断，他今天听神的声音，他知道这件事情是什么意思，你也知道这个是神的意思。当我们跟他有一样的价值观，跟他有一样的眼光的时候，什么意思，你就在活他的生命，你就在活他的生命了，因为你的整个的眼光判断都跟他是一样，你也就得着了耶稣基督的生命，也就叫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了，因为那整个眼光判断全完全改变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所以当我们心中的确信都是他的确信，我们心中的事实，我们反映的那个事实都是他心中的那个事实的时候，我们活出来就是基督的生命了，你活的就像他活出来一样，你完全的那种对人的那个眼光完全是爱的眼光，你活出那个馨香之气，就在活，就叫基督在我里面活。当我们心中的事实，我们有他心中的那个确信的时候，基督就在我里面替我活，所以叫接受基督的替代，基督替我活了，你活的都是他的生命了，你的眼光判断。而我们也叫因信而活，信，你的信念系统跟他是一样的，因信而活，必然活出基督，必然活出基督哈。那活出基督，我们就必然经历基督的得胜。我们今天是在讲得胜哈，得胜的呼召。你活出基督了，基督是完全得胜的，他的生命带来了完全的得胜，那你当然就完凡事上得胜了，我们就凡事得胜。所以得胜的秘诀在于你是不是活出基督，你能活出基督，你就在凡事上得胜了，在凡事上得胜哈。那所以基督的生命带来完全的得胜，甚至胜过了死亡的权势，这个胜过死亡权势，他这个生命满满的爱的生命，在灵界是绝对有权柄的，就他这个心灵 绝对的得胜。所以约瑟，我们常常讲哈，约瑟的心灵是不可能失败了，因为约瑟经常是在心灵里面胜过了。就他在每一个处境的时候，在每一个患难的时候，他的心灵，他的反应是跟耶稣基督一样的，所以他是心灵在那个环境他胜过了，所以他带来接下来就是环境的得胜，带来接下来 环境的得胜啊。所以我们正好周二在学36课嘛，学那个得胜有余的生命啊，生活。那圣经的得胜观，圣经的得胜观不是说我们这个问题解决了叫得胜，圣经的得胜观它是说你在苦难，在任何环境，在这个苦难里面，像约瑟一样，在这个苦难，在这个环境里面，你心中你里头的观，你里面的信念都是跟耶稣基督是一样的，就你的心灵得胜。所以首先是心灵得胜，就你在这个环境，比如说我得了癌症，那我的信念系统可能这个时候有谎言来了，说啊，神好像不爱我了，对吗？你开始有了。但如果你在得癌症的那个时候，你心中说，上帝绝对是爱我的，我相信他的全能的，我相信，我信，这个时候你的心灵会保守得很好，你的心灵就胜过了那个环境当中魔鬼要给你的，叫你跟那个造物主没关系嘛，他的重点就是跟你他没关系，哎呀，你就怀疑神的爱。只要你怀疑神的爱了，你的心灵第一个完蛋了，又变成乞丐了，对吧？你心灵就下去了，然后你整个人就被偷了，生命就被偷了。所以我们的得胜观是首先是心灵的得胜，也是什么？也是信心的得胜，也是真理的得胜。就是说你在这个环境当中，就在这个处境当中，你的心灵胜过了那个谎言，你仍然对神的爱，对上帝的主权，对上帝的全能，你没有一丝的怀疑。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，他对上帝的爱是没有丝毫怀疑的，他被痛成那个样子的时候，他对神的爱是没有任何的怀疑的，他没有任何怀疑。所以我们祷告哈，就上次我们在讲信心的时候，我们讲祷告是以信心为中心的，也就是什么意思呢？以真理为中心，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人有这个情况了，明天那个人有那个情况了，我们怎么给他祷告？我们要祷告的是保守他的心灵，这个时候得胜，胜过他那个情况之下有谎言要进来。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求神，你加添我的信心，让我在得癌症的时候，我不是求神啊，我不是相信上帝你会医治我，我是相信你即使让我得了癌症，你即使没有医治我，你仍然爱我。这个就是我们祷告的目标了，就是祷告是围着这个转的，以这个信念系统不失守而为中心的。所以上周不是那个黄奕弟兄讲到这个信心的对象吗？就你到底是信什么？我们说信心，其实准确的说是对神的信心。就是圣经里面讲的信心，其实都是在讲对神的信心，真理都是关乎神的真理。人间哪有什么真理呀？人都是变来变去的，哪有什么真理？人间没有真理，真理都是关乎神的。所以就是在那个情况下，你仍然认识你的主。你仍然相信他的话，你仍然相信他的爱，你仍然相信他的主权，你仍然相信他的大能，你真的相信你就能交托，你就能交托了。所以我们祈祷不是相信神会医治我，神医不医治我我不知道，因为那个不是绝对真理，那个不是绝对真理，我是要恢复的是绝对真理。医不医治我那是神的主权，我不知道他今天有没有医治我，他可能今天没有医治我，但是他让我的孩子懂事儿了，妈妈得了病，我的孩子懂事儿了，这可能是上帝要医治，好，还没有医治你，他有美意。所以我们相信的不是说这个事儿他医不医治我，我们是相信绝对的真理，就是他一定是有美意的。虽然我还不知道，我们相信他的爱，我们相信他的主权，他的全能。所以我们祷告其实就是恢复这样的一个信心，你持守住，因为那个环境开始来筛你了，你开始怀疑神的爱了，你开始在那个地方摇摆了。只要你能够在那个地方你信，所以你的心灵就得胜。然后你心灵得胜之后会怎么样呢？你这个信心啊，就向着神，你对神的信心没有改，神是非常喜悦的，因为他要的就是我们能够认识他嘛。 你对神的认识是真的是他就是这样的，他会非常喜悦，他会怎么样？他会给你信心有这个奖赏，就你对你信的是对的，我就是这样的，他会来在环境当中让你看见那个信心的证据，他就会做了。你相信他是有美意的，他就要做把美意给你看了，这个时候他要给你看。所以我们是心灵的得胜啊，所以圣经里面先是心灵的得胜，然后神在我们的环境当中会给我们一个心灵得胜的证据，就你所信的他会来做，他会来做啊。所以我们活出基督就必然经历基督的得胜，也就是说我们里面在任何一个环境当中，什么叫活出基督？在任何一个环境当中，你的眼光，你的判断，你的价值观，你的选择，你的信念，你心的信念都是跟他一样的，你就活出基督了，就是活出基督，也必然经历基督那个，因为那个是在灵界，非常基督的生命在灵界太有权柄了，那个直接带来复活呀，那上帝直接可以做呀，他是全能的嘛，他什么都可以做。所以那个权柄就是我们，当我们跟基督所信的，我们有他的眼光，他的生命的时候，那个生命是不可能不得胜的。所以约瑟的生命是不可能不得胜，我们是跟他啊，所以是心灵的一个得胜哈。而基督的生命，我们说活出基督必经历基督的得胜。你怎么知道你活出基督了呢？你怎么知道你活出基督？其实活出基督就是活出基督的爱，因为基督的生命就是一个爱的生命，基督的生命，所以下一页哈，基督的生命就是一个爱的生命，满满的爱，它是满满的爱，在十字架上还在爱，在十字架上还在爱，它里面是一个爱的生命，它里面是一个爱的生命哈。所以我们说我们活出基督，你真的活出基督了吗？那就是活出基督的爱，你也就必经历基督的得胜。好，我们来读几段经文哈。你怎么知道你活出基督的爱了吗？那个，哎，好像要下来一点哈。啊，下不来是吗？哦，好，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，我好像知道，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，我们一起来。仇敌要爱他，恨你们的要待他好，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，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。有人打你这边的脸，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。有人夺你的外衣，连里衣也由他拿去。你们愿意人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可酬谢的呢？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。你们倒要爱仇敌，也要善待他们，并要借给人，不指望偿还，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。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，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。好，罗马书，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，只要祝福，不可咒诅。不要以恶报恶，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。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好，那这是基督的爱，这是基督的爱的体现哈。那我们看一下基督的爱的体现，圣经里面关于爱的一些描述。我们心中有基督的爱的时候，我们对人就是那个爱的眼光，还不在乎做什么事儿哈，还不是做什么事儿。你心中有了基督的爱，你的眼光，我们老说你的眼光跟他一样了，所以是带着那种爱的眼光看待一切啊，看待他是凡事相信，凡事包容。你带着爱的眼光，爱的动机，你心里面就是想去爱，你就是想去爱，还不见得你做了没有，你就是想去爱。然后呢，很久忍耐，你对于那些很难的人，那些人你能够忍耐，因为你爱他，你能够忍耐，你就能够忍耐。所以这个是爱的一个果子，就心中有爱，忍耐其实是你爱，有爱的果子，不计算人的恶，因为你爱他，你就怜悯他，你不会整天盯着他在那个地方定他的罪，你就会包容，会怜悯，会有不求回报的爱，因为你是满足的， 我不需要，我是个爱的生命，爱的生命满足的，我不需要你回报我，所以是一个不求回报的爱。然后，因为他已经是一个爱的生命了，所以可以爱仇敌，他可以爱仇敌，什么意思呢？基督的生命，基督的生命就是那个 nature。以前丹尼也讲过一次哈，就他的这个生命，就是他的 nature， 他的这个 nature， 他就是一个爱的一个 nature 了，所以他不可能用不爱的眼光看你，不可能了。就像一个花儿，它的 nature 是放香的，玫瑰的 nature 就是放那种香，不管你外在环境怎样，它都是放香的，它都是爱的，它都是爱。你今天好人过来，他也爱你，所以今天仇敌过来，他还是爱啊，那个花还是放香啊，你仇敌过来他也放香啊，因为他已经是一个放香的生命了。所以基督的生命，爱是一个生，他已经是那个生命了，所以他就是爱啊。你什么人他来他都是爱嘛，他是爱。当然他这个爱里面他有公义，他不会说纵罪，他有他的公义，但是他就是已经是一个爱的动机，一定是为你好的，一定是利他的，一定是舍己的，一定是牺牲的。这个就是他已经是一个爱的生命，他是一个爱的生命哈。那这个是基督的爱，那他要把这样的生命赐给我们，我们没有，我们是乞丐的，我们哪，我们是爱的生命吗？别人捅你一下你就骂回去了，打你左脸你就啪打过去了，你这反应根本就不是里边，人家说什么，以前我们老说你里边装的一瓶蜂蜜，我一打啪出来的就是蜂蜜嘛，你里边装的脏水，我一打过去啪就出来的是脏水嘛，你的反应就体现你里边是什么，你的里面，你的反应。所以他说，你打我左脸，我不会跟你一样去打你，因为我的生命跟你不一样，我生命跟你不一样，你的反应就是你打我，我打你，那你跟他的生命是一样的，你跟他的生命是一样，我的 nature 跟你完全不一样了，那猪的 nature 和狗的 nature 都不一样的，他反应是不一样的，这是两种品种了，知道吗？我们跟基督的生命是两个品种，不一样的，他就是还是给爱的，所以他打了左脸，他不会再打你右脸，因为他对你是爱的嘛，他是怜悯的。那所以他说，你们要得着的就是我这样的爱。要把我们的整个的 nature， 把我们里面的 nature 给改了，把我们里面整个从那个乞丐的这样的状态变成一个爱的生命哈，爱的生命。所以你盯他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怜悯他们，因为你捅他一刀，流出来的是爱，因为他里边装的全是爱。你捅他一刀，他就装出来全是爱。所以神要把这样的生命，或者说他要让我们体验这样美好的生命，这个生命体验是非常美好的。你要是心里面一直有爱的话，你自己享福啊，你自己享受啊，你不会整天一会儿又恨这个人了，又是什么嫉妒了，乱七八糟的那些什么情绪抱怨了，什么不平安，你是第一个享受者。他的生命在你里面活，他要把这样的爱的生命给我们，所以活出基督就是活出基督的爱，基督的爱。那我们都活出来了吗？你的反应是什么？我们问的就是说，你平时别人动打你一下，你的反应是什么？你是什么反应哈？就知道你里面是不是爱的，你是不是包容怜悯哈？我们为什么我们还不能活出？所以我们说不能活出基督的爱，所以我常常那句话说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哇，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哦，哇，这太容易，说起来好容易哦，可是我觉得啊，这好难啊，这事儿，基督在我里面活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。那为什么不容易？为什么没有活出来？因为你还在活你自己。因为你在活你的老我，活你的自己，活你的旧眼光、旧价值观，你没改，所以你在那儿活你自己的时候，你就拦阻基督从你里面活出来。也就是说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，需要很多很多的死，很多很多的，这个真的不是只是唱歌啊，每天唱啊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我老觉得这歌怎么唱那么容易啊？不对呀，这个真不容易，需要有很多很多的死啊， 有很多很多的死。首先我们得知道，我们旧造生命，我们里面有哪些错误的眼光，哪些是要死的，哪些地方你是要停下来，要祷告，要改变，哪些东西是那个错误的眼光，还不是基督的眼光，我们要知道。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哈，我们看一下我们心中是老我，老我的眼光跟基督不一样的地方，老我的一些症状哈。首先我们的眼光，我们是把人当神，堕落以后没有神嘛，所以我们就认为最有能力的就是人了，人就是神，所以我们会把人当神。然后我们对人的眼光有很多的错误眼光，这很重要，这些都要死掉的，这不死的话你活不出基督，活不出基督的。过高的估计，我们总是崇拜什么人，什么什么这个歌星那个歌星，我心想都是乞丐，跟乞丐在那玩，还崇拜来崇拜去。我现在看那些爱情歌，我说又是乞丐在唱歌，整天的。过高的估计啊，什么偶像了什么东西的，都是这些乞丐。错误的期待，你过高的估计以后，你就会有错误的期待，然后你就会有过分的索取，你期待你就会有索取，然后多得的心态，过高的要求，过高的要求，然后你得不着的时候会怎么样呢？你就会很失望，你就会很失望，很受伤，很受伤之后会怎么样？又要逃避人，又不想远，就远离人，然后又不想付出了，我不想跟你有关系了，然后人就冰冷了，人的心就会冷淡了，就会冷淡了。其实是跟你自己的眼光有错误有关系，你自己过高估计人了，所以你自己受伤。我在想哈，有的时候很多人哈，他们跟他们的配偶过不下去啊，但他们可以跟孩子过下去。其实那个孩子有的时候跟他爸爸是一样的，他们差不多呀，但为啥你能够跟孩子过，你为啥不能跟老配偶过啊？因为你对配偶有要求，你对他期待太高了，所以你失望很深。其实他俩差不多，没准孩子还不如你那个老公呢哈。那马路上的人都不如你老公，你咋跟他们还能关系好，你咋跟他就没关系了呢？因为你自己错误的眼光，你期待太高了。你痛苦是因为你自己的错误啊，你搞那么高的眼光，成天然后得不着了，然后就伤心，然后分开又这那的什么什么的啊什么的，你没法跟他过，什么没法过，你咋能跟你儿子过呢？他还不比他好的差不多。因为你对儿子你没有期待，你没觉得，你没有期待他会爱你，就是这个地方错误的眼光带来很多的痛苦。很重要啊，你这个不死啊，你跟人际关系很难的，你这段不死的话，你没有办法活出基督的爱的，你没有办法的，整天就是受伤在那个地方。所以啊，我们常常对缺爱症的人有伟大的期待，我们对神没有期待，这就是我们最大的问题，眼光的问题啊，你的判断问题啊，这是最大的问题啊。我们对缺爱症的人，我们把婚姻把幸福建立在人的一个乞丐的一个承诺上头啊，我们把期待幸福建立在一个人的身上哈，我们对爱的源头我们没有伟大的期待，就表示你不信，还是不信的问题，你不信。以前我们在医治室哈，医治室的时候他就说，医治室的秘诀，祷告的秘诀就是对神有伟大的期待，就是你信呢、啊。我期待那神就高兴啊，因为他本来就是很厉害嘛，啊，你这样很期待他就很高兴嘛。问题我们的问题就是对那个缺爱症的人有伟大期待，对神没有期待，还是不信的问题哈。那所以呢，我们乞讨的心在人际关系当中会造成很多的问题。我们看下一章，我们在人的关系中，如果我们的心我们还没有在神的爱中得满足的时候，我们还是那种乞讨的心啊，不满足的时候，我们在人的关系当中就会有求回报。你的爱本身带一种动机，就是我爱你，你应该像我爱你这样爱我，你就有一种你动机里边有会有会有一种求回报的，然后会占有，你就觉得我不满足，我就要占有你，觉得哎，我有了，然后掌控，会掌控哈。前一阵儿不是那个硅谷不是有一对清华的夫妇什么，就是一拳一拳打死了他的太太，然后据说他有掌控欲，据说他有掌控欲哈。所以一个智商非常高的人，他也仍然是一个乞丐，他的灵魂是一个乞讨的状态， 灵魂是一个乞讨的状态，所以他会有这种占有欲就出来了，占有欲啊，然后呢会论断计算人的恶，有的时候会贬低别人抬高自己嘛，来达到自己的价值观，然后因为怕人，因为你老想从人那儿得肯定，所以你就怕人不说你的好，所以会怕人，会讨好人，不敢说 no、在意人的话多过神的话，不能怜悯包容忍耐，不能也容易从人受伤猜疑，然后冷漠逃避不想付出，也不能为人祷告，这还是不爱，还是没有爱，没有爱啊，所以我们就不能为人祷告。其实还是这个爱，没有爱啊，也不能够交托，不能够交托哈。所以这个是在一个乞讨的心，一个乞丐的心，我们会在人际关系当中，我们的心里面会有这些的动机。我们会有这样，所以造成很多的人际关系的问题，其实因为我们自己在爱里头没有得着满足，没有得着满足，所以一直都是一种受伤的一种状态，一种受伤的一种状态，一种乞讨的一种状态。好，那所以其实人际关系的问题都是爱的能力问题，很多的事情如果你能爱，你能包容一下，你能原谅一下，这个家里的事儿就过去了，就是你要能原谅了，这个事儿就过去了。有些事情发展到走不下去，可能中间你就是不能原谅，就是不能饶恕，我就是不能够原谅哈，不能够包容，不能怜悯。其实那因为没有堕落之后，我们是没有爱的能力，我们是爱的乞丐，所以这个乞丐的心如果不除去的话，我们是不能活出什么忍耐，凡事忍耐，我们活不出，我们不能包容，我们不能怜悯，你就不能，你不能不嫉妒，说爱是不嫉妒，你在一个乞丐的心里边你是不能不嫉妒的，那是你的生命的一个写照嘛，这就是一个嫉妒的，所以你不能不掌控，你不能不受伤。怎么样除去这个乞丐的这个心，怎么样能够爱，能够活出的爱，就是我们对真理的确信，我们对真理的确信，对神，我现在越来越明白啊，就是对神的真认识，你对神的真认识就能够使人脱离乞丐的心态了，就能脱离了，也能够活出爱的生命，基督的生命，也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啊。我们来读几段经文哈，我们一起来，路加福音14:26，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，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爱父母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，爱儿女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，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配做我的门徒。这段经文哈，我们知道圣经它是高举什么的，是高举真理的。我们看下一页哈，圣经是高举真理和爱的，高举真理和爱。我们刚刚知道，因为你活，他的目的就是要把那个爱的生命给我们，我们得着基督的生命，就是得着那个爱的生命，而这个生命是不受环境的影响了，就好人歹人，我已经是一个爱的生命了，所以我就是一个完全能够放香的，放活出一个馨香的一个爱的生命，所以爱是非是我们的目标，这就是我们的目标，就是要活出基督，也就是活出爱，基督的爱，这个是我们的目标。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出，怎么样能够得着这个爱的生命，我们是怎样得着这个爱的生命，那就是真理，就是对真理的确信，对神的真认识，对神的真认识，真确信哈。所以约翰福音讲到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，就是关于神，你真的认识这位道成肉身的人子，他带来的关于天上的父的所有的真知识，真的事实，我们真的相信的时候，我们 就能够活出，我们就能够得着爱的满足，也就能够活出爱。所以耶稣在这段，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的地方，他说，你爱父母过于爱我的，就不配做我的门徒。啊，你要爱我不过不胜过爱你的妻子，你的家人，你也不是我的门徒。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，他有一个很大的很深的一个强调，实际上他在强调一个真理，他在强调一个真理，什么真理呢？就是说你只有，它是一个优先次序，这个很重要。这段经文其实好几个出现了以后，很多人会觉得很奇怪啊，但是这个优先次序很重要，就优先非常重要，你次序颠倒了就不行了。你先爱人再来爱神，你爱不了的，只有先到我这里来，先跟我发生关系，先跟我的话语发生关系。你只有先跟我发生关系，你爱我，你必然是先信我嘛。你爱我，爱你，我当然是信你了。你是一定要先相信他的话，你相信他所带来的恩典真理。当我们确信的时候，我们对神的爱绝对，他十字架，为什么要十字架？他就是要来彰显一个真理，一个真理，就神他是有永远的爱在爱你的。你今天所有的事情都是好的，都是有美意的，所以他要彰显一个真理的，而我们就是对这个真理的确信的时候，然后带来的是什么？圣灵将神的爱就浇灌在我们心里了。你确信的时候，圣灵那个感动嘛，我们一想说就是你个思想带来的感动，我相信你的爱的时候，我就得着了爱的感动，那个爱就浇灌在我的心里，我们就得了满足。就是这个原理跟前面的原理也是有关系的哈，就是这个我们相信思想带来感动嘛，我们说你确信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感动，所以是圣灵，你确信神的爱，他就将神的爱浇灌你在你的心里面，我们就得着了心里的满足喜乐，也就脱离了乞讨的状态。你什么什么这个什么什么动机啊，什么占有啊，什么什么掌控啊，通通没有，通通消散，通通私欲消散，乞讨的心全部消散掉，你也就能够，你就被爱充满了，你也就能够活出爱，能够活出爱了。有人说，有人常常说哈、啊，他说他就是常常感觉不到神的爱，大家感觉到神的爱吗？有感觉到每天都有没有谁每天你感觉不到神的爱？有谁感觉不到神的爱？有人说啊，我怎么就是每天我感觉不到神的爱？那我说，你每天都仰望十字架吗？你感觉不到很暖和，你觉得很冷啊，好像今天没有太阳，没有阳光啊，可能是因为你没有开窗帘儿。不是没有阳光，是因为你没有开窗帘儿。所以当我们感觉不到神的爱的时候，可能说明你没有开窗帘儿，你没有面对，你没有仰望他的恩典，你没有看见，你没有去看，你没有去默想，你没有去思想这个爱，这个十字架的爱哈。所以十字架的爱是需要我们天天仰望的。所以如果一个人他不喜欢亲近神，我们老说等候神啊，亲近神其实就是仰望十字架的。你亲近神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每天我们都需要爱，不是说我主日来了一下我爱满足一下，我啊好了我就不要神了，我无所谓了，那个饭是每天要吃的，一模一样，原理都是一样的，饭是每天要吃的，爱是每天都要满足的。你每天哪天不满足了，你眼光就不对了，你就眼光完全判断什么其实都不对了，看人又不顺眼了，然后又开始有这个乞讨了，又开始看他这个那个问题了。每天都要吃饱的，你感觉不到神的爱，可能你没有来吃，你自己把窗帘关着，你没有来，所以是对恩典的不断的确信和仰望。今天你饱足了，你很喜乐，明天呢？明天你可能一下子一些事儿完了以后，你又蹦又弹回去了，又弹回去那个救我的老我的那个眼光。我那天 我那天有点忙，我就发现我一忙啊，我就不行，我真不能太忙，我真的不能太忙。我有一天就发生很多很多的事儿，晚上开车回来的时候呢，我就想什么乱七八糟事儿的时候，就闯了一个红灯，就是稀里糊涂的。然后当时我在想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但是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我已经灵犀了，我已经灵犀了。我今天想说的是什么？我们这些信息其实都听过很多遍哈。我的那个重点是，你在你灵犀的时候，你在你心里面已经开始乞讨了，你看人的眼光已经不对了，你开始有那个动机的时候，你当时能意识到吗？这个是难的，这个是不容易的，这个是不容易的。我当时那天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就是我爸跟我说谁谁谁什么什么什么事儿，然后我当时就想说，他为啥不跟我说呀？他咋跟我爸说？他为啥不跟我说？他应该跟我说呀。然后我就觉得，你知道吗？就那种，哎，你怎么能在？就好像我需要，就是你好像你不喜欢我，对吗？你不喜欢我，你看乞讨的心开始出来了。乞讨的心出来了，我开始没有意识到，我就顺着在想嘛。然后后来闯完红灯之后，稀里糊涂的不知道一个小路口，晚上黑乎乎的。然后那个我就想事儿嘛，跟着那个车，一直跟着那个车，然后人家车就过去了。等我到那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隔壁那条线车怎么停着那儿？我看好像有个小黄灯，我已经刹不住了，我就过去了。但实际上是亮红了，它亮红了。然后我说肯定是。闯了一个小红灯啊，那一个小路口哈、啊。后来我就哎呀，闯完红灯之后，我开始对我有个醒察了。我这个时候，我突然明白，我已经在乞讨的状态了。我已经在乞讨的状态了。就这个每天仰望恩典，一定要每天。我现在发现每天对我来讲，两个恩典。我只要每天仰望这两个恩典的时候，我就感觉我被爱了。我也是那种有的时候感觉不到神的爱呀，啊，神的爱，每天干嘛？神的爱，神这么爱我，什么也没有，稀里糊涂乱胡思乱想啊。我对我来讲，两个恩典，一个是称义之恩，一个是拣选之恩。我每次其实我听改革宗啊，我觉得特别的，就是特别特别，因为改革宗特别强调恩典嘛。我每次我都感觉，我每次听完以后，我就感觉我被爱了。什么意思呢？他拣选你，哎，不可抗拒的恩典哦，不可抗拒的，我就把你送到永生里头去啊！哇，你一想到这个的时候，你不就觉得被爱了吗？还不爱你啊？所以对我来讲，如果我哪天又觉得我没什么爱了，神的爱，我就想，天哪，不可抗拒的恩典哦，啊，你是被拣选承受永生之恩的，还不够爱你啊？他怎么样来？还有一个称义呀、啊，因为我这个人也是那种，就是那个灵虚嘛，就是那个乞讨嘛。我也是那种，我希望比如教会人多，我就觉得我有价值。我觉得我根深蒂固是有这个罪的，我根深蒂固是有这个谎言的。所以我想，他已经称我为义了，我已经挺好的了，人多人少的我都挺好，反正都挺好。然后我就觉得，哎呀，我又觉得多大的恩典啊！因为他对付我那个罪啊，因为那个罪老让我胡思乱想啊，什么东西让我不开心啊，我就反正已经挺好了，我不管了。哎，他很对付，帮我对付啊，因为他已经称你为义嘛，他已经赐你荣耀尊贵为冠冕冕嘛，所以我们一定是从神的爱、神的恩典里面，我们常常得着爱的满足。你别想从别的地方得爱。你别想从别的地方去得着爱了，就是从神的恩典里面。所以这个恩典是每天仰望十字架，每天仰望恩典，你就再一次的默想，默想神的爱。因为我们每天都需要，我们没有的话就不行，就要灵虚了。第二个，圣经上说，多得恩免的人爱多，对吗？就是那个路加福音的那个有一个。用头发擦耶稣的脚，那个女人，耶稣说她的爱多，因为她被赦免的多嘛，所以多得恩免的爱多。如果你感受不到神的爱，我就建议你每天都把那个罪的3张表拿来看一下，你知罪，然后你知罪，然后赦罪的恩典，当你真的知道你有这么多的罪，然后他赦免你的时候。你就又感觉到恩典了，你就能感觉到。所以你可以，如果我们常常感觉不到神的爱，一个是仰望恩典，还有你可以常常 审查这个罪，拿那个罪的表格，知道我这么大的罪人，他都赦免了我，这个恩典是何等的浩大哈。那那天我跟苏珊嘛，那个苏珊她要受洗，我就给她过那个三张表。我现在每个受洗的人啊，我们都会过一下哈。她一看，哎呀，爱热闹也是罪啊，这么多，爱热闹是不是罪？爱热闹，里边有一种乞讨的心，你想在人群当中得着你里边要满足的东西。热闹就是你想从人当中得你灵魂的一些满足，你想从人当中，在那个热闹当中你觉得你开心了，一回家就又孤独了，又寂寞了，不行的，一定要亲近神的，那个都是谎言来的，我们不能从人当中，你从那不能得满足的，一定是从神的话语的确信，神的恩典，他不变的那个爱，我们从那个地方得满足。第三个，数算恩典，数算恩典，就是因为人，我们有一个老我的体质，我们有一些谎言，就那个谎言很深啊。为什么我们说要数算恩典呢？就我们有一个谎言，就觉得好事都是应该的，不好的事都是不应该的，这是谎言。实际上是好事都是他在拖着你，坏事是应该的。所以为什么数算恩典的意思，就是发现哦，原来发现哎，对不对啊，你看我今天眼睛还能看见，就是恩典啊，我今天腿膝盖还能走路，就是恩典，就是恩典啊。你以为这正常的，那都是神的恩手在拖着你，他在拖住我们的生命，那个是恩典。所以这个数算恩典本身其实是对付一个老我的，就对付我们这种忘恩的这种，我们就觉得自己是主，好像好事都该发生的，对付我们的老我的这个生命体质哈，对我们的生命体质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们就讲的哈，我们马上就结束哈，我们讲有两个重点，今天的两个重点，一个就是爱是我们活出基督的爱是我们的目标，我们每天的目标就是活出爱。得着神基督的生命，我们这个方向每天很确定哈，我们活出基督的爱，爱就是我们的目标。我们每一天你都要想，我今天怎么样能多活一点爱，今天可以爱谁，我今天可以对我的先生说什么肯定的话吗，我怎么样鼓励他吗，啊，就是你就活出那个馨香，你就是爱了，你就已经是那个爱的花了，你就是到处放香。你去餐馆吃饭，你怎么去爱一下这个服务生，你怎么爱他一下，你 thank you， 你跟他说一下，你可以活出爱吧。你工作的地方你怎么活出爱？你教育孩子的时候你怎么活出爱？你可以的。我们这是我们的每天，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，爱是我们的目标。今天我们讲第一个是目标，第二个真理是途径，就对真理的确信。你怎么样？你怎么样一直能涌出这个爱呢？你怎么样一直能生产爱呢？怎么样呢？对真理的、对神的爱的不断的确信，不断的去思想。去支取神的爱，活在我们的基，圣灵就会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，就对神、对真理和对神的真理、对神的爱的不变的爱、永远的爱，真的是恩典，真的是恩典。我们这种人早就该惩罚这个、惩罚那个了。他永远的爱我们，用爱来拯救我们，用爱来让我们灵魂得满足。然后我们就脱离那个罪念，脱离那个乞讨的心，我们就所以这是途径，真理是途径，就对神的爱的确信是每天，你只有对神的爱的确信，你才能吃到爱的，你的爱才能，你心里的爱，那个对爱的需要才能得着满足，得着满足哈，所以活出基督，愿我们每天能够活出爱。活出基督的爱，但是你需要亲近神，你需要的，你不可能，所以他说你要先到我这儿来，你要不爱我，爱你也爱不了别人，所以你爱我不超过那个你的父母、你的孩子，你不可能的，你也爱不了他们，这个次序很重要，所以每天亲近神很重要。反正我是这样的，我要花上一次我的灵虚了以后，花好长时间才回来啊，真的，现在就是那个灵啊，就越来越敏锐了。 就虚了，你都知道，因为你知道你的眼光已经不太对了，你知道你的眼光已经不太对了，所以就是这个慢慢慢慢的，我们不断的在活在他的爱里面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思考和操练哈，你是否每天在经历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？我们每天都在经历吗？还有啥是我们在活老我的？有啥要好好查验的？要早上祷告的时候要很警醒的？哪些要死的？这个地方哈，为啥啊？为什么？带你每天活出基督在我里面活，我们老唱啊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，我老觉得很难啊，这事儿不容易啊，不容易，需要这也是神的带领啊，神在带领我们。好，是否有过以善胜恶、因爱得胜的经历？哎，就是这个人他恶待你，但是你还是给他恩典。你还是给他恩典，哎，他很吃惊啊，哎，他怎么这样对待我啊？然后他的生命改变了，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经历？灵里开始乞讨的状态时，你是否能意识到，你的灵已经开始在乞讨了，在灵虚了，你是否转向主的话，主的爱？就是我们一起，我自己灵虚嘛，所以我就觉得哇，太重要了，每天一定要亲近神，早中晚。我都要，我很容易灵虚，哇，一弄就不行了哈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经文，马太福音10:37-38，我们一起来。爱父母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；爱儿女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；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配做我的门徒。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，就是你要意识到你要对付你自己那个老我的地方，那是你的十字架，就是你那些东西要死掉的，你要对付的。我们再来一遍，爱父母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；爱儿女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；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配做我的门徒。好，我们来唱一首歌。